诗灵粮，清醒又刚强。我是张君丽。民数记的最后一段，就是32到36章，都是摩西对于迦南的策略规划。第32章，他做了约旦河东地业的分配。33章，他回头数算了从出埃及以来一路所经过的42站，并且宣告了承受地业的原则，包括第一，要赶出那里所有的居民；第二，还要除去一切的偶像；以及第三，是要研究承受那地。之后34到36章就接着记载了进迦南以后土地方面的5大规划。今天我们读第34章，是这5个规划当中的前2个，就是厘定迦南地的疆界，这是1到15节，以及指定分配土地的人，这是16到29节。那我们先看厘定迦南地的4面边界这一件大事，这是令当时正在严阵以待预备进入迦南地的以色列民多么安慰又振奋的信息，因为美好家园就展现在眼前。先看1到2节是前言，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吩咐以色列人说，你们到了迦南地，这是再一次保证他们一定会进迦南，是不是？说就是归你们为业的迦南4境之地。这就是这一段话的重点，神在为百姓定4境的疆界，指引他们去得地为业。下面3到5节就先说南面的疆界，因为他们是从南面进入迦南的嘛，所以就先告诉他们应许之地的南界是从沿海东头起，这个沿海就是今天说的死海，因为它的盐度非常高，都可以把人飘起来，而得名叫做沿海。从那里向西穿过加比斯巴尼亚，然后转到埃及小河，直通到海为止。这个海就是地中海，而埃及小河现在叫做阿里斯汗西，汗西就是洼地，指一种干河床，只有在雨季才有水的。那历代以来，这个埃及小河都是以色列西南与埃及接壤的边境。这一段里头的雅克拉宾波、哈萨亚达以及亚门的精准位置不能完全确定。如果我们大致说来，迦南地的南界就是埃及小河。下面第6节说应许之地的西界就是地中海，这部分最一目了然。然后7到9节说到应许之地的北界是从地中海向东，经过何尔山和哈马口到达哈萨以南。第7节的这个何尔山不是我们所熟悉的那个亚伦死在那里的那一座何尔山，那个是在死海的西南边，在南方，而这一座何尔山在北方，在哈马与地中海之间，圣经学者一般都认为是黎巴嫩山的一个支脉。而第8节的那个哈马口就位于今天的叙利亚，圣经上常见，所罗门建造基或城就在这个地方，那是在历代志下8章4节。自古以来这是以色列地的北境。这一段当中还提到的西达达是在今天的大马士革的东北，西斐伦和哈萨以南的精准位置也不能完全确定，但是也是在大马士革的东北。这个哈萨以南就是国境的东北角。下面10到15节所说的东部的边界，你看第10节就是说要从哈萨以南转弯，画这条边界画到示番为东界。这个应许之地的东部边界是最难说清楚的部分，这里看来大概是从哈萨以南开始，一路沿着沙漠的边缘向西南，经过利比拉到达基尼列湖的东边，那这就是我们熟悉的加利利海。从这以下就是清楚的天然边界，就是从基尼列湖那里沿着约旦河一路向南延伸呢。他说通到沿海为止。12节下说这4围的边界以内要做你们的地，所以东西南北4围说得好清楚。 然后13到15节摩西重要的结论，13节摩西吩咐以色列人说，这地就是耶和华吩咐撵阄给九个半支派承受为业的。这当然是因为前面32章所记的流便加德和马拿西半支派已经分得了约旦河以东的地，是不是？现在14到15节这里重提这件事情，三次的强调这两个半支派已经在约旦河东受了产业，连说三次。我想摩西是要把他说得很清楚，免得在他离世以后那两个半支派又来闹土地纠纷。那从本章神所规划的这个应许之地的地界来看，非常清楚啊，它不包括河东之地。因此这两个半留在河东的支派真是值得我们警惕的，他们所极力争取的都并不属于神的应许范围之内，那么奋斗半天岂不是很空茫吗？更何况我们在32章的时候还说明过的，那里缺少神的保护，以至于他们后来最早被掳，真是得不偿失啊。好，1到15节说到这里，这个神赐给以色列人的迦南四境之地，就是南起埃及小河，北至哈马口。考古学家所发现的主前15到13世纪的埃及文献中所提到的迦南地，那个范围也与本章所说的相同。而对照前面13章21节，这也正是38年前12个探子所窥探之地。这块地的面积并不大，不像我们中国古人讲究什么普天率土，地大物博。上帝要建造的是一群将自己分别为圣归给他，全心顺服他敬拜他的大能子民，而不是野心勃勃的侵略家。下面16到29节这一段就指定分配土地的人。16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要给你们分地为业之人的名字是祭司以利亚撒和嫩的儿子约书亚。这两位我们很熟悉，亚伦的接班人祭司以利亚撒，他就代表神的恩典，而摩西的接班人约书亚代表神的权柄，所以由他们两个人来主持分地为业，就表明了以色列人在迦南承受产业完全是根据神的恩典和权柄啊！赞美主。那此外，神还要他们在即将定居在约旦河西的这十个支派当中，各选出一位首领来一起负责，以示慎重和公允。所以下面就一一的记录这十个首领的名字，他们出现的先后顺序是按照他们最终定居的地区从南到北来排列的。不过居住在迦南地最南端的西缅支派却又排在了犹大支派的后面，因为你看犹大支派的首领是加勒，这也是我们熟悉的，他是旧世代唯一一个与约书亚一起存活下来的人，是不是？所以说起来他都是其他首领的前辈了，所以他排在最前面，并且犹大支派本来也是他们在旷野行军的时候领头的支派，是不是？请看2章的2到9节，现在也以犹大支派的加勒领头，很郑重地记下了各支派首领的名字。最后29节，这些人就是耶和华所吩咐在迦南地把产业分给以色列人的。这是本章所记的第二件大事。我们先休息，整理一下思绪。 本章真是让我们深深的赞叹到，第一，神认识每一寸土地，第二，神认识每一个人。先说第一大点，神认识每一寸土地。你看三到十二节列了那么多的地名，有一些现在已经都不可考证，但是神却清楚的认识。当我们读着这些从哪里哪里绕到哪里哪里，后面又通到哪里哪里，又接连到哪里，又转到哪里哪里，又下到哪里哪里，哇，神的精准和他的定见真是何其令人敬畏。这也让我们深深的警惕到，第一，疆界是神赏赐的，要去得地为业，而第二，疆界是神设定的，也不要贪得无厌。两种不同的得，我们要掌握好。先说第一小点，疆界是神赏赐的，我们要去得地为业。我们看啊，以色列民还在约旦河外，整片应许的疆界却已经就先画下来了。这一方面是在给百姓一个确据，是不是？保证迦南地必将成为以色列的。那真的就是诗篇十六篇第六节说的，用绳量给我的地界，坐落在佳美之处，我的产业实在美好。尤其是他四面依序的提到详细的地名，那完全的表明这个地的主人就是神自己，是神以他的主权赐下产业作为礼物给以色列人。事实上，神本来就是决定所有人类的居住地的神。你看《使徒行传》十七章二十六节，保罗说，神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全地上，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所以神掌管着所有的土地，南北东西他划分给人，而人所要做的就是上去得那地。那这个得地为业有两层的含义，包括 A 要尽力的去得地，以及 B 要按阶段的去得地。先说 A 要尽力的得地，你看第二节称迦南地为就是归你们为业的迦南四境之地，所以神现在要他们看这个四境之地，就是要他们去得而为业，不要他们半途而废，受限于自己的小性或者追求安逸的心，而把自己局限在建立自己的家园，放弃神所量给他们全民族的疆土，他们要去得地。但是 B 也要按阶段的得地，因为我们再进一步思想，神量给我们的地界，它的呈现其实是有阶段性的。因为我们看创世纪十五章十八节，神应许给亚伯拉罕的其实是从埃及河直到伯拉大河，那个就是幼发拉底河啊之地，那是到了两河流域那里去了。而本章这里所说的南北界，我们刚刚说了是从埃及小河到哈马口，是不是？南界同样是埃及小河，但是北界比起来就小得多了。到后来大卫和所罗门的时期，神应许给亚伯拉罕的那个到大河的产业才得以成就。请参考撒母耳记下八章三节，还有历代志下九章二十六节。这说明在本章这里可以说是以色列人得地为业的第一个阶段。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是将来要成就的美事，但是本文这里所提到的地界是在征服迦南的世代刚刚好能够让他们有能力可以征战得地，并且加以巩固建立家园。这里请你参考申命记七章二十二节，神还提醒他们要把迦南地的民是渐渐的赶出，表示得地也要按阶段进行，并且这样的地界范围不是那么的辽阔，更适合百姓一年三次能够聚集来守节期。学者们也都相信，如果当初以色列人顺服神，都按照神应许的这个疆界去得地为业， 遵守神的律例典章，那么神必定会扩张他们的境界，直到神所赐给亚伯拉罕的那个应许的疆界。只可惜以色列人就连第一个阶段的领域也都没有完全得着。另外，我们记得圣经里面从士师记以后一直到列王的时代，圣经常常是用从但到别示巴，或者从别示巴直到但来形容以色列的全境。别示巴是南境，而但是北边的境界。那这又比本章中神所定的这个四境要小得多。这就是我们刚刚说以色列人没有得着本章所记的这个神第一阶段赏赐的地业的结果。以色列历史上绝大部分的时间，他们就是在这个从但到别示巴这个小领域当中安于现状。好，我们再统整一下，就是圣经中所提到的以色列的疆界，西边是以地中海，东边是以约旦河为界，这个不变。但是在南北界的方面有三层，以色列人所做到的是最小的一层，就是从别示巴到但。而在本章神所划定的是从埃及小河到哈马口，这应该是他们第一阶段的地业，将来再发展成为神应许给亚伯拉罕的那个从埃及河直到幼发拉底河。那今天神对我们每个儿女的人生规划也是这样，有各个阶段等待着我们去说，要扩张你帐幕之地，张大你居所的幔子，不要限止，对不对？那是以赛亚书54章第2节哈。神也要我们去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哈。这是约翰福音10章10节，都是我们熟悉的经文。让我们起来去得地为业，而不要缩小于从别示巴到但，安于现状。第二点，疆界是神设定的，也不要贪得无厌。就是对终此生，我们都要在神面前不断的寻求，不断的得地为业。但是别忘了，12节神说的是，这四围的边界以内要做你们的地。另外还请参考生命记32章第8节，神定万民的疆界是有范围的，他要以色列民安于这以内。这包含两个意思，就是 A 要知足于命定，以及 B 要影响至万邦。先说 A， 知足于命定，就是我们刚刚说的，神是按阶段来定下本章的这个疆界。这一方面是要百姓去得应许，不要遗漏，但同时也是不要百姓越过界限，贪得无厌，以此来教导他们知足和顺服。今天我们也是一样，捞过界都不是我们人生之福。求主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我们完成命定，但是也知足于命定。不知道你是不是也跟我一样，曾经看过一段影片，是从人造卫星上面俯瞰圣地。哇，原来那附近只有在神所定的这个范围之内才是绿色地区，除了这个范围之外都是没有绿色的贫瘠旷野荒漠地带。哎呀，好奇妙。所以神所赏赐的产业真的是可以让我们知足的。离开这片应许之地的范围，外面只有枯干流离失所。所以让我们也真是要活在基督里，知足于神所命定的福。另外 B， 影响却要至于万邦。就是啊，如果我们真的跳远一点，好像从卫星来俯瞰这块地的话，那么本章所记的这些疆界之内的迦南地，虽然只是一个弹丸之地啊，学者告诉我们，它的长度大概只有280公里，最窄的地方宽度只有80多公里，但是它却是通往欧亚非三洲的通道。上帝是把以色列人放在世界的十字路口，他往东是巴比伦，是亚述帝国，而往西是埃及帝国，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位置。 上帝要以色列人位居这些世界文明的交汇口，去得着那一片已经被迦南人的淫乱和拜偶像给彻底污秽了的迦南地，来转化迦南的文化，继而去影响整个世界，彰显他的美名和大能。好可惜，后来以色列人并没有做到，反而是被迦南人给同化，以至于沦落天涯。那如今，上帝也把每一个基督徒放在这个世代当中，也是要我们来活出他的样式，去影响周遭的人，转变周遭的文化，让人可以归荣耀给他。求主帮助我们发挥这样的影响力，也得着这样的一种地业。这是我们今天读本章的重点。但是另外第二大点，我们还发现神认识每一个人。我们看本章后半段，神这么仔细地指定好分地的人，这再一次提醒我们，一，有名无名，神认识每一个名，名字的名哈。以及第二，有事无事，先做好每天的事。先说第一小点，有名无名，神认识每一个名。你看这十个支派的代表，除了加勒以外，都没有出现在圣经其他的地方，所以我们都没有听过他们，对不对？但是从16到18节清楚的记载，他们是神专门为了分地所预备好的人选。所以平常似乎是籍籍无名，但是当时机一到，神就一一点名他们，而且派定他们的任务。神真的按着名字领我们，这是约翰福音十章第三节哈。没有任何人在神的面前是无名小卒，赞美主。第二点，那么我们就有事无事，先做好每天的事。因为你看这十个人是怎么样被选中能够担当大事的。第十八节，神对摩西说的是，又要从每支派中选一个首领帮助他们，然后就不断的重复一个支派的首领，然后又一个支派的首领。所以原来他们是平时就都是支派当中的一个首领，就是 leader，都已经先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服侍众人，做好分内的小事，那么当神有大事要使用人的时候，才选得中他们。这个道理今天完全相同，让我们每一天的生活有事无事都先做好每天的事，赞美主。以上我们从本章这两项神对迦南美地的规划当中学习到，一，神认识每一寸土地，这其中包括两个重点。第一小点，疆界是神赏赐的，所以要去得地为业，里头又包括 A 要尽力的得地，以及 B 要按阶段的得地。而第二小点，疆界也是神设定的，所以不要贪得无厌，要掌握界限。所以我们 A 知足于命定，并且 B 影响至万邦。第二大点，神也认识每一个人，也是有两个重点。第一小点，有名无名，神认识每一个名。所以第二小点，我们是有事无事，先做好每天的事。让我们一起祷告。主啊，你既已画给我清楚的疆界，就求你开我的眼界，点燃我里头的熊熊烈焰，起来去得地为业。这不是为我自己的野心，也求你帮助我不至于贪得无厌，只要让我放胆无惧，一层一层，一阶段一阶段的跟随你，不断深入的到应许之地。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